三个月前，我曾讲以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十二节的讲道，那边讲道题目为在爱里得以完全。那边讲道谈到我们作为基督徒必须遵行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命令，要彼此相爱。这爱在我们生命中的彰显意味着什么，以及我们必须凭着什么动机向这世界显明这爱，是为了显示神对我们伟大的爱。那篇讲道指出我们为什么需要顺服彼此相爱的命令，而今天我们讲到仍然出自同一章的十七到二十一节，而我将这篇讲道题目为爱的完全，三个非常相似的题目。但我相信使徒约翰要我们知道这段经文带出了彼此相爱的命令的不同层面，向我们显明当这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之后，在信徒身上所产生的果效。在这段经文中，我有两个重点要我们来思考。第一是十七到十八节，我们要查看爱在于我们自己身上的完全。而第二是十九到二十一节，我们要查看爱在于他人关系上的完全。我们先看第十七节，我们读到，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世上也如何。第一个短语，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就得以完全，这对我们来说有点拗口，因为在现代语言中这样的表达比较少见。因此我们需要前一段经文的语境上下文来确认这样所指的是什么。查看其他的译本，英文标准译本翻译为借此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而新国际版圣经则翻译为爱在我们里面，爱在我们当中就是这样得以完全。这些翻译都指向本章前面的经文，教导我们爱是如何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的。十七节的下一个短语给出了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的原因。那就是我们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神吩咐我们彼此相爱的缘由，他为我们做了示范如何去爱，并成为我们爱的根基。其目的是为了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在这里我们需要查考坦然无惧这个词，还有审判的日子这个词。什么是审判的日子？这审判的日子将在耶稣第二次再来之后发生，他要审判一切受造之物的日子。那日会发生什么事呢？在海德堡要理问答第五十二题问道，基督将要再来审判活人死人，这对你有什么安慰呢？回答是，使我在诸般的忧虑和逼迫之中昂首仰望将来必要从天降临施行审判的那一位。他曾在神的审判台前带我献上了自己，除去了我一切的咒诅。那时他要判定他和我一切的仇敌有罪，把他们撇弃在永远的沉沦中，却要把我和一切选民都带到他自己那里，享受天上的福乐和荣耀。这个答案是根据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一节和三十四节。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四十一节说，王又向那左边的说，你们这被咒诅的人离开我，进入那位魔鬼和他的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而三十四节则是给信徒的赏赐，于是王要向那右边的说，你们这蒙我父赏、 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圣经教导我们，在这审判的日子里，不信的人要被定罪，信徒却有所应许的喜乐。然而，我们当中又有多少人真正严肃地看待这审判的日子呢？有多少人真的认真想过，我们在审判的日子，我们的结局是什么？从马太福音25章的经文中，我们看到绵羊与山羊的分别。绵羊是属耶稣的，而山羊是属魔鬼的。主用以分辨绵羊与山羊的试验，记录在马太福音25章36到40节、42到45节，给饥饿的吃，给口渴的喝，接待陌生人，给赤身露体的衣服穿，看顾病人，探望在监狱里的人，这些是考验彼此相爱的彰显。是检验我们是否顺服耶稣，在约翰福音15章17节的话。约翰福音15章17节说：“我这样吩咐你们，是要叫你们彼此相爱。爱在我们里面的完全，能使我们通过主的这些试验。然而，若没有爱的成全，我们就不能通过这些试验。不通过这些试验的后果，就是被列为山羊。在46节里已经说明，这些，这里指的是山羊，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这里义人指的是绵羊，要往永生里去。在审判的日子，我们将被置于这些试验之下，以判定我们永恒的归宿。是进入永远的刑罚，还是进入永远的生命？这些试验判定我们是否真正跟随耶稣，遵守他的诫命。而使徒约翰在这封书信中不断强调的诫命，就是要彼此相爱。今天我要我们关注的是审判日的结果，即是我们永恒的归宿。我们在头脑里知道，那些不信的人就是山羊，要进入永远的刑罚。然而，我们是否真正相信这永远刑罚的可怕？我们是否真正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有许多基督徒反对核武器，因为核浩劫的可能性将毁灭整个地球。这核浩劫的危险使许多人竭力地去阻止这场灾难。你可能听过末日时钟，它就是基于这一点而设立的。末日时钟的设计是为了警告众人，人因自己所建造的科技而距离毁灭世界有多么的近。核武器是推动着时钟在1947年被创立的原因之一。当时美国与苏联正在进行核军备竞赛。今年1月，这时钟从距离午夜90秒被再往前拨快一秒，变为距离午夜89秒。这意味着自末日时钟设立以来，时针从未如此接近午夜，也因此象征着迄今为止核浩劫发生并毁灭世界的可能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然而，我们注意到核浩劫仍然只是一种可能性，只是一种可能。而另一方面，审判日将要发生的神圣浩劫，却是圣经所确定的事实。我虽然没有统计数据，但我实在在想知道，那些努力要把人从可能发生的核浩劫拯救出来的人， 与基督徒相比，我们究竟看到多少基督徒正积极努力地把人从那场神圣的浩劫中拯救出来呢？我想我们无需进行广泛的调查，就不难发现这个比例明显失衡，远远偏向那些努力拯救人类免于核浩劫的人，而不是那些致力于拯救人类脱离神愤怒的人。事实是，人愿意相信核武器所带来的危险，却不愿意看见罪的危险。我们不愿意看见罪的危险，正指出我们并没有认真看待那审判的日子。我们把审判的日子看作一个遥远的未来才会发生的事，而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作为基督徒，我们有时心里还带着某种骄傲，认为既然耶稣已经救了我们，我们就不会受到影响了。我们应该这样看待审判的日子吗？我们来看这节经文中坦然无惧这个词，这个词 也可以被替换为勇气或信心。大多数的其他圣经译本，英文圣经译本使用的是信心。所以当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时，我们在审判的日子就有信心。这信心，这勇气，甚至是坦然无惧，都不能意味着骄傲。我们可以有信心，在审判的日子里，我们必得以免去神的愤怒。然而，我们不能因此自高自大。这两种心态的差别在于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行为表现。信心意味着我们确信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但这种确信不单单源自我们对他的信心，也来自于我们的信心所产生的外在行为。雅各书二章八节教导我们，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见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信心是看不见的，只能借他所产生的行为，所结出的圣灵果子，来证明他确实存在我们里面。正如我们先前所提，使徒约翰在这封书信中强调的最重要的事，就是爱。彼此相爱。因此，我们生命中爱的证明要表现在我们的外在行为中。另一方面，对审判日的傲慢型心态体现在我们忽视主的命令，仍旧活在罪中，却认为因着他的应许，只需要一句简单的悔改、道歉，就能逃避神的愤怒。真正的坦然无惧源自于信心，而傲慢却不是。傲慢来自于我们对神的话错误的理解。十七节的最后一句话说，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相信新国际译本圣经对这句话的诠释最为简明。新国际译本圣经说，在这世上我们像耶稣一样。你会注意到我说是新国际版译本对这句话的诠释，而不是翻译。诠释和翻译是有区别的。诠释是会想到解经家如何解释原文，而翻译则使用能包含原文意义的词语。我们使用的英皇钦定本圣经是原本圣经的翻译，而新国际版圣经更符合诠释的性质。在这个例子中，我觉得新国际版圣经的诠释简短清晰，也非常清楚地说明为什么我们在审判日子可以有信心。因为我们在这世上生活时效法耶稣，正如耶稣爱我们， 我们也彼此相爱。正如耶稣将福音带给不信的人，我们也将福音信息带给他们。一切都源自于我们在这世上生活时效法耶稣基督。有些基督徒会说，他们不能像基督那样完全，因此他们甚至不会尝试像基督那样去生活。我们知道这不是我们应有的态度。同样的，我们不能说因为我们的爱是不完全的，因此我们甚至不去尝试彼此相爱。本节第四七节第一句话中被翻译为完全的字，来自希腊文 Telio， 意思是完成、达到或实现既定目标。所以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这句话并不是意味着我们的爱是完美无缺的，它仅仅意味我们的爱已经达到了它的目标。我引用约翰·派伯的话，他说，爱之所以得以完全，不在于它是否毫无瑕疵，而在于它是否从口头走向了实际行动。当我们的爱在生活中变为实际行动，而不仅仅是言语上时，它就达到了它的目标，或者说是完全了。我们来看第十八节，十八节说，爱里面没有恐惧，爱既完全就把恐惧怕，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约翰写道，爱里没有惧怕是什么意思呢？这并不意味着当我们有爱时我们就变得无所畏惧。当我们将这节经文放在前一节的语境中查考时，我们看到这种惧怕必然与审判的日子有关。审判的日子应许给不信之人的永刑必定在我们心中引起惧怕。就如同何浩杰的威胁会在那些害怕看到世界被毁灭，看到人类因何浩劫而受苦的人引起的恐惧一样，神圣浩劫的恐惧也必在那些不认识神的人心中产生惧怕。然而大多数不信的人因为无知而不惧怕神。就如同儿童因缺乏警觉而不怕危险一样，罗马书三章十八节说，他们眼中不怕神。虽然他们不敬畏神，但离永远的刑罚只有一线之隔。无知并不代表没有刑罚。而另一方面，所有信徒在生命的某个阶段必须经历对神审判的敬畏，尤其是在我们深感自身罪恶之时。那时我们必然感受到神即将降下刑罚所带来的惧怕，但随着我们在恩典里成长长进，越来越像基督，这种惧怕就会被神的爱所取代。正如一位圣经解经家曾经写到属灵生命成长的过程，我们其中心中既无爱也无惧怕。然而当我们认识到罪时，有惧怕却没有爱。随着我们不断的长进，我们会同时有惧怕有爱，最终我们会成长到有爱而无惧怕。约翰·牛顿在诗歌《奇异恩典》中美丽地描述到这一点，他说，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罪的深重时，神的爱会使我们惧怕，但当我们认识到他对我们的爱，这爱会驱逐我们对末审判日的惧怕。 神的恩典在我们心中 所激起最初的惧怕是有其意义且必要的，因为唯有怀着这种惧怕和敬畏的心，我们才能看到神的真实面貌。他是全能祭邪捍卫自己圣洁的神，他有能力，有意志要审判罪恶。许多基督徒因习惯于把神看作慈爱的神，而忘记他也是愤怒的神。尽管这些经文教导我们爱里没有惧怕，我们却不能忘记曾经有的惧怕。这是为了防止我们在审判的日子，我们在审判对审判日的信心或坦然无惧变为傲慢。我们需要记住这种惧怕，但却不要沉溺其中，因为这种惧怕会给予我们对神应有的敬畏。我们需要记住，神是应当受敬畏的，但正因为他爱我们，我们才不惧怕。这种惧怕需要转换为对神的敬畏。我们来看第二要点，爱在与他人关系上的完全。在第十九节我们读到，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大多数其他的英文圣经译本在这节经文中没有我们爱他里面的他这个词，中文译本也没有。虽然谁是我们所爱的主语有所不同，但这节经文中爱的原则是毋庸置疑的。无论是指我们爱神的能力，还是我们爱他人的能力，我们的爱都起源于神，因为神先爱我们。这个世界上有许多人在寻找爱，尤其是年轻男女在寻找人生伴侣时，他们期望如果自己能够给予足够的礼物、关注和关心，或者将自己呈现为所谓的好归宿，就能换来他们所渴望的爱。这一切都建立在世俗的物质基础上。我们能用物质买到爱吗？当这些物质用尽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呢？是否意味着从这些物质中得到的回报之爱也会随之消失呢？当我们看到这节经文中爱的原则时，我们必须明白爱必须源于神。正如我先前讲解约翰一书四章七到十二节时说到，爱神是爱的源头，它是最初的爱，而我们应当如同镜子将神的爱反射到这个世界。我们必须知道并明白，我们对爱的定义并不是神的 agape 爱的真正定义。我们仍倾向于将爱浪漫化，把它视为情侣之间的情感纽带，但事实是神对我们的爱并非如此。正如我们无法想象父母与我们之间的浪漫之爱，我们也不能将神与我们之间的爱视作为浪漫之爱。虽然情感上的亲密在 agape 爱中有其位置，但它不是 agape 爱的基础。 agape 的爱的基础是对另一个生命无条件、无私、牺牲性的承诺，这是来自于神的爱。神的爱是无条件的，因为他先爱我们，甚至在创世以前，在我们尚未存在之前，他就爱了我们。以弗所书一章四节说，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神选择爱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本身有什么价值，因为他在我们尚未存在之前就拣选了我们。神的爱是无私的，是牺牲的，如罗马书五章八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基督为我们的罪而死，使我们得以进入永远的生命。这是神对我们爱的最大彰显。与那些通过物质而得来的爱不同，神在创始之前就已经爱我们，选择爱我们。我们之所以能够爱，完全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无论我们是爱神，是我们爱神的能力，还是我们爱他人的能力，我们能够爱唯一的原因是神向我们显明何为爱。我有经历了神的爱，我们才能够爱神。唯有通过爱神，我们才能遵循他彼此相爱的命令。我们的爱是神爱我们的结果，而不是其原因。不是因为我们先爱神，神才爱我们的，而是因为神爱我们，我们才能够去爱神。那我们来看第二十节，继续看二十节，我们看到使徒约翰谴责虚假的爱的宣告。他说，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若有人宣称爱神，却不爱他的弟兄，使徒约翰断定他是说谎话的。这对我们来说意味着，真正爱神的人也必爱他的弟兄。因为耶稣在约翰福音14章15节说，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诫命。我们也知道，耶稣在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吩咐我们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若有人宣称爱神，他就必须遵守神的诫命，而其中一条就是叫我们彼此相爱，如同神爱我们一样。这意味着，如果我们宣称爱神，我们就必须彼此相爱。二十节的后半部分也说明了为什么一个宣称爱神却恨他弟兄的人是说谎话的。弟兄是我们可以看见的人，我们是物质的存在，是视觉性的生物。所以如果我们不能爱一个我们能看见的人，又怎能声称爱我们从未看见的那一位呢？当我们面前有人时，我们更容易以爱去服侍他。如果要服侍远在他乡的人，又将是多么困难呢？我们在座许多人都是移民，明白很难去服侍或向远在别国他乡的家人和朋友表达我们的爱。因此我们会花时间去找时间去拜访他们，或者他们来看望我们。就比如这圣诞假期期间，许多人回到家里去看望亲友。这趟旅程本身就是爱的表达，因为当我们面对面时，更容易表达我们的爱。如果我们身边有应当去爱的对象，却不以爱去服侍他们，不表达我们对他的爱，我们又怎能声称爱我们看不见的神呢？显然，去爱并服侍一个可见的人，比去爱并服侍一个看不见的神更容易得多。如果我们连比较容易的任务，即是爱人这个任务都不能完成，又怎能声称已经完成更难的事呢？即是爱神。 约翰加尔文在他的注释中指出，有人说自己爱神，却忽视他眼前有神形象的人，这是虚假的自夸。所以这些经文的真理是很清楚的，若没有伴随着弟兄姐妹无私而自私的无私而实际的爱，任何声称爱神的说法都是自我欺骗。正如猫牧师上周讲到所强调的，我们不单要听到，更要做行道的人。这节经文教导我们，对神的救恩的信心必须结出真实的果子。我们可以声称许多事，但真正的信心必须在我们生命中结出实际的果子。对神的爱的真实宣告必须在对我们 必在我们对弟兄的爱中显明出来。我们里面的爱若得以完全，必在我们彼此相爱中显明出来。对神的爱的空洞宣告不仅仅是我们软弱的表现，更是我们未能爱神、未能做基督的跟随者的失败。表明这种宣告不仅是不是真实的，因此是说谎的。所以我们要记住，不要假扮为善，说一套却做一套。正如耶稣在马太福音23:3中警告门徒关于文士和法利赛人，他说，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要遵守，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耶稣教导门徒要学习并遵行文士和法利赛人的教导，但不可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我们所宣称的必须付诸行动，因此当我们宣称爱神时，就必须爱神，我们必须爱神，这也必包括彼此相爱。对真爱客观的检验在21中说明，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我们从神所领受的命令就是爱神也当爱弟兄。遵行神的命令是我们真正爱神的表现。在口头上宣称我们爱神是很容易的，我们甚至可能在敬拜神时表现出对神的爱，来到教会向神唱诗赞美，甚至流泪和其他强烈的情绪表达我们对神的爱。但当我们开始批评其他基督徒时，这说明了什么呢？我们仅仅因为他们一些在次要教义上与我们不同，就称他们为异端。当然，有些教义我们必须持守，作为基督徒信仰的根基，绝对不可被人动摇。但有一些教义是可以允许各自保留不同意见的。当我们轻易对他人下负面结论时，别人会怎么看待我们身上的爱呢？当别人有需要时，我们的表现慢吞吞，甚至不愿意帮助他们时，我们生命中的爱又如何显明呢？这是没有爱的表现，完全与我们口中所宣称的相矛盾，也显示了对神诫命的不顺服。这种虚伪是我们传福音带未得救的人进教会时的一个重大绊脚石。你是否听过人声称不愿意来教会的理由？是因为教会里充满了不行道、假冒为善的人。当然，开玩笑式的回答是，教会总有 更多的容身之处。但我的观点是，听到教会充满假冒伪善的人时，应当让我们感到难过，应当刺痛我们的心，使我们自我省察，检查自己是否也是这假冒伪善的人的一员。当我十多年前第一次来到盼望堂时，我意识到这间教会与我去过的其他教会非常不同。真正吸引我和我的家人的是作为新人所感受到那份充满爱心温暖的款待。在过去十几年中，我多次听到许多不同来访者有相同的见证，他们也感受到我们教会充满了爱。我感谢神，我们是一个有爱心的教会，没有忘记神叫我们彼此相爱的命令。我殷切的祈祷我们能够继续成为一个有爱心的教会。成为一个有爱心的教会不是一个新来不是一个不是一个团契的奴隶，也不是教会长执会的奴隶，更不是少数几户几户人家为团契小组开放家门，也不是教会牧师的奴隶，必须是整个教会家庭共同的奴隶。若教会里只有一两个有爱心的人，我们就无法成为有爱心的教会。只有当我们拥有一个充满爱心的基督徒家庭，一个真正顺服基督的跟随者的家庭，我们才能成为有爱心的教会。我感谢神，我们教会通过爱心的考验，但我们不能因此自麻或松懈。彼此相爱需要付出努力，而且需要很大的努力，因为人性并非天生可爱，也不会自然的去爱陌生的人。因此我们必须用心的去彼此相爱，也必努力的顺服神。当我们将这段经文综合起来看，我们看到使徒约翰为我们描述了完全之爱的画面。这爱使我们在审判的日子能在神面前有信心，也使我们对他人爱心满意。想象一个长跑运动员在艰难赛程接近终点时，汗水顺着脸颊流下，双腿如铅一般颤抖，呼吸如火一样灼热，他每迈出的每一步都像是最后一步了。惊恐抓住了他，在他耳边低语说，放弃吧，你坚持不住了，你会在抵达终点之前就倒下了。然而通过模糊的视线，他看见了终点线，并且认出有人站在那里，他的父亲，张开双臂为他欢呼。这一幕给了他盼望，放松了恐惧对他的控制，信心和努力回来了，使他能够完成比赛。这就是约翰为信徒描述的福音画面。他在我们赛程终点，我们将在审判的日子见到的那一位，就是我们的父。他不是一位愤怒的审判者，是我们的父。他已经通过基督为我们跑了这场赛程，他对我们的爱赶出了恐惧，他的公义赐予我们信心，他的灵使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如同他爱我们一样。所以我们奔跑时有了信心，因为比赛已经赢了，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靠他对我们的爱。当我们临近审判的日子，我们必须让生命显出证据，表明他的爱在我们里面已经完全。使我们向神有向上的信心，并向他人有向外的外在爱心表现。 让我们祷告。我们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对我们的爱，感谢你爱我们，使我们在爱里得以完全，给我们信心，在审判的日子没有惧怕。感谢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顺服你，爱你，彼此相爱，正如你爱我们一样，将这一切都交托在神的手中，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